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第十二章。今天在十二章十三章我们就可以结束尼希米，然后在尼希米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尼希米再一次的来贬属百姓。那这一次的贬属跟前面的贬属不一样，因为这次的贬属其实很明显的，他一开始已经让我们知道，其实神的见证恢复他已经很明显的表达完成，而且已经几乎这个已经完成了哈。所以在第十二章最后这一次的点数的时候啊，他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点数，他不是像以前以斯拉记或者是尼希米记前面几次的点数都从百姓开始点数，这一次他的点数不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因为当时人跟神的关系已经开始借着圣殿的重建，还有借着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重建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开始，而不是说就像我们所说的好像是一个国家的重建完成，而是一个跟上帝之间那样子复兴已经差不多几乎要完成了。所以这时候他的点数就从什么，就从祭司跟利未人，也就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尼希米记第十二章他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从这个撒拉铁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当时前面记载是说回来的这些犹大人被掳归回，但是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回来的这些利未人跟这个祭司，也告诉我们说祭司利未人记载在下面，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已经显出在这个属灵的上面的点数是上帝的心意，也就是说恢复最高最高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借着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带领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从第一节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所以那个祭司跟利未人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字那接下来第二节他就开始记载在下面祭司的人名很多祭司的人名，然后他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他分两个部分来点数百姓，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然后从第十二节开始十二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第二十六节，他又讲到第二部分的这个名单。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部分的名单刚才已经讲过了，那第二部分名单在第十二节的地方，他说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这个族长，他这个名字叫希莱雅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名字不太认识，但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十二节开始他告诉我们约雅金，谁是约雅金呢？如果你往前看的时候在第十节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耶稣雅生约雅金，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再回去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同着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雅回来的那这时候和所罗巴伯和耶稣雅回来，这时候是什么，是第一代的，那时候是第一代的。那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耶稣雅又生约雅金，那在约雅金的时候从第十二节开始点数这些利未人跟祭司，可见他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代回来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代回来的。所以你看实在是看到神的恩典满满就是说在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祭司跟利未人，神在点数百姓的时候，在点数这些祭司利未人的时候，他把两个代上下两代全部都写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两个名单，第一个名单就是所罗巴伯耶稣亚的后代，第二个名单就是约雅金，也就是耶稣亚的后代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是人跟上帝之间这时候 啊，点属的，也就是说敬拜跟侍奉人员，他对这些点属神要看到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是不是从他的生命当中啊有可以看到啊这个很清楚的啊，乃是说他不能啊有任何的含糊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点属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要来显明啊神啊跟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乃是借着祭司跟这个啊立位人，他们做什么事呢？啊，在这个第九节的地方啊，对不起，十二章第八节的地方，你看到第八节的地方最后半段啊，最后几个字，他说管理称谢的事情，所以你把这几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管理称谢的事情，他点数了这么多人，你可能不会记得这么多人，但是你要记得说这些人是做什么事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管理称谢，所谓称谢就是好像敬拜赞美，来感恩来赞美神的事情。所以在第十二章第八节的地方有这么一句话，那在第二代的人哈，也就是在从约雅金以后的第二代的人啊，你可以从第24节，也就是十二章24节的最后几个字，他说把这些人哈啊，他把他什么，他说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也就是什么，从这时候开始他们就恢复在过去以前啊，在这个被掳之前，他们有什么排班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神哈。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一般一般哈，就是排班的哈，然后来赞美称谢啊神。所以第一代的啊跟第二代的神在这时候点数他们的生命啊，看到他们的恢复啊是在神的这个生命的当中，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这时候啊真的是啊看到说神的心意啊，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没有丰富的话，他是不会来赞美神的。但是一个人的生命如果真的是这么的丰富的话，他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会来赞美神。也就是说，人的嘴巴所说出来的话，赞美神的话，最主要就是荣耀神啊。那荣耀神这件事情要在哪个地方可以事实上的显出来呢？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呢？啊，在这个在第25节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在库房那里守门，也就是说，上帝的丰富在那个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跟圣城的里面有一个库房，在那个库房里面守门的，库房代表着什么？神的丰富，也就是说，在神的丰富里面看守，他能够显出一个当时祭位这个祭司还有立位人他们的生命的丰富，可以什么来敬拜赞美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翻到诗篇22篇第三节哈，我们翻到诗篇22篇第三节，我想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节，诗篇22篇啊，在第22篇第三节，他告诉我们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啊。这一节非常的熟，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耶路撒冷圣殿圣城建好了以后，在12章啊，他点数了这些祭司立位人进到殿里面去来赞美神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当时当他们继续赞美的时候，耶和华神的宝座啊是圣洁的，就在那个地方缓缓的升起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赞美神，我们享受神的丰富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宝座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升起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当时耶路撒冷它被毁，耶路撒冷的城荒凉，百姓被掳啊，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作为啊，神的管教。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重建圣城跟重建圣殿也是一样，是神的这个见证。这时候就来表达说，其实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他要让我们再一次归回到他的面前来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一起翻到诗篇127篇第。好，我们翻到诗篇127篇第一节，我们来看看说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我借用这一节这个来告诉我们一些大家很熟悉的诗篇127篇第一节。 所罗门的上行之诗，他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什么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什么枉然警醒。所以这时候其实什么，耶路撒冷的城已经什么建好了，但是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这些人说实在啊，都是什么，都是会枉然什么枉然警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接下来啊就可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这时候他们建殿建完了以后，他们最主要就是什么，要求耶和华来看守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啊。所以他接下来啊，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从第27节开始，他说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他说什么，要称谢歌唱啊，敲拔鼓瑟弹琴，还有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所以这个告成之礼，其实在我们看到这个啊尼希米记在第十章的时候，他当时已经什么，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造好了，对不对？花了多少时间？花了52天。但是你要知道，花52天只是一个硬体的建造完成。那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章节，一直到第12章的时候才来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有举办这个告成之礼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中间怎么，他还招聚百姓，对不对？还到耶路撒冷这个荒废的城里面来。但是在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利未人他们就担任这个什么感恩还有称谢之礼的这些敬拜的人啊。所以他说，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这个旁边的村庄，又从这些村庄里面田地聚集，因为什么？因为歌唱的人在什么，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什么立了村庄。这个 picture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 picture， 就是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他们把这些利未人他们招到什么？招到耶路撒冷里面去，对不对？所以利未人在里面，他什么啊？他称谢啦，歌唱啦，敲拔鼓瑟弹琴，他们欢欢喜喜举行告成之礼。但是要记得，我刚才读的从28节是告诉我们说，歌唱的人还有另外一批不是利未人，他们是歌唱的人，他们从什么？从耶路撒冷的周围。所谓从耶路撒冷周围，就是什么，不是在城里面，而是在哪里，在城外面。所以你如果你可以现在可以想象，根据这两个经文，你就可以想象，哇，那个耶路撒冷什么城里面也什么也唱歌欢欢喜喜，城外面也是一样，哇，唱歌欢欢喜喜，等于是说什么城里城外。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唱歌的人在耶路撒冷的四围为自己成立的村庄，他们就在那边来敬拜赞美神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最需要的啊是什么？我们除了来赞美神之外，尼希米非常清楚，他知道什么？百姓，而且什么？这些歌唱的人，而且这些祭司利未人，首先必须要洁净啊。所以从第30节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所以神职人员首先要洁净自己啊，然后洁净自己完了以后，他们要去什么？洁净百姓。他们不止洁净百姓，他还要洁净什么？城门跟城墙啊。所以这时候他们到底怎么洁净呢？啊，我们啊，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19章，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19章。啊，那其他的部分比较更多的哈，在这个利未记哈，我就今天不花时间讲到洁净之礼。我们先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9章啊，第10节到第15节。啊，出埃及记第19章啊，在第10节这个地方，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怎么今天明天自洁。”所以当时他出埃及了以后，第一次自洁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教。他说又叫他们什么洗衣服，然后到了第3天预备好了，然后第3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面前降临在西乃山。所以神降临之前，人必须要自洁。他说你要在山上的四围给百姓什么定界限。当时定界限最主要就是什么，人不能越过界限。他说你们不能越过界限来到神的面前，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啊摸这个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对不对？好，那点点点，然后接下去他说，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生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那我们刚才讲到自洁，对不对？然后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对不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他对百姓说，他说第3天要预备好了， 不可以亲近女人啊。所以这种字节哈，对当时的百姓，而且从祭司开始，整个都是什么一系列的哈。所以啊，还有利未记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字节的事情哈啊。那然后之前，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到说，他说城门跟城墙，所以你看到城门还有城墙啊，城门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是说耶路撒冷哈那个开的地方哈，不能有任何什么污秽的地方啊，不能有任何让仇敌可以进来的破口啊。所以城门还有城墙，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哈，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个啊第一次哈，或者搬到一个新的家里面去，你都会请牧师来做洁净之礼，对不对？好，不是只有人要洁净，你所住的地方好像城门，好像城墙，所以有些时候牧师就到你家去做一个洁净礼，特别是洁净什么所有的窗户、所有的门，对不对？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让我们看到说耶路撒冷城墙啊，当时在敬拜了以后，他们行了告成之礼，接下来就是要什么？就是要洁净自己。所以啊，这个地方哈、啊，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啊，接下来哈、啊，这个从第31节，他就说我带着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他说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啊，然后呢？然后他说，这个接下来哈、啊，很多的这个这些啊话语哈、啊，然后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他说第二队的人马呢，在第38节这个地方，他说第二队称谢的人，所以这些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一些赞美神的，包括祭司，包括利未人，包括歌唱的人，对不对？好，那这时候他们就分成两队啊，那。很明显的啊，我跟大家分享，这两队，一队就是什么以斯拉带领，一队就是什么尼希米来带领。然后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哈、啊，所以他说第一队在往城上右边的粪场门啊，然后啊，所以他所谓说往粪场门啊，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先再复习一下哈、啊，他这个城门的这个分布是这样，第一个是阳门，对不对？再来呢？再来是这个啊鱼门啊，然后呢，然后古代的古门，然后什么山谷的古门，然后呢粪场门啊，我写在黑板上让大家可以看到啊，粪场门，然后再来是泉门，泉水的泉，然后是什么水门啊，水门完了以后啊，有一个啊比较难读的，就是啊这个哈米佛甲门，哈米佛甲门，哈米佛甲啊。好，所以我们看第一队，他说哈、啊、往粪场门右边的方向行走，所以古门是在粪场门的前面，对不对？所以可见这两队是从哪里出发？从古门出发，这个古是山谷的古啊，因为啊还有另外一个古门是古代的古，他们从这个啊山谷的古门出发。以斯拉是在第一队，他往右边走，所以是往粪场门的地方走，对不对？好，那另外一队就是什么尼希米带的啊，也就是在第啊38节第二队称谢的人啊，他说什么那一队相迎而行，也就是说他们这两队其实是什么城门是绕一个圆圈嘛，对不对？好，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圆呐、啊、哈，而是说有这个不同的方形这样子哈、啊。但是你看哈、啊，他从古门啊。他从古门出发，以斯拉哈、啊，以斯拉，他从古门出发到粪场门到泉门，然后最后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第37节啊36节的最后段后半段，有没有看到他说什么？他说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所以第一队是文士以斯拉引领的，从山谷的古门开始出发，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停在哪里？停在水门，有没有看到？停在水门哈，然后第二队人马呢？第二队人马就是什么？走另外一个方向啊，他们等一下会聚集在一起。另外一个方向，第二队称谢的人，他跟第一队相近，相迎而行。所谓相迎而行，就是说他们等一下会碰在一起哈。然后他说什么？而我和民的一半，我就是谁？就是尼希米，他说跟随他们，他说经过啊这个39节，过了以法莲的门，然后古门、鱼门，对不对？你看古代的古门，然后经过鱼门，他说最后停在哪里？他说连我和这个，最后停在哪里？最后停在这个阳门啊。他说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所以他停在阳门这个地方。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哈、啊，就是说以斯拉带的停在水门。 啊，然后这个啊，尼西米带着停在阳门，这预表着什么？哈、啊，预表着告诉我们说，因为阳门哈、啊，预表着什么？其实阳门其实是预表着什么？把人带到这个啊、就是说好像啊、我们上次讲过，这是救恩的意思，阳门是救恩的意思，赦罪哈、啊，赦罪。那水门呢？啊，水门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让我们生命得以重生的意思。啊，所以这两个东西哈、啊，到最后啊，他告诉我们说，在第四十节，啊，第四十节啊，他说，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什么和这个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所以他们到最后的时候，他们集合在神的殿里面。好，那这时候是整个尼西米记最高潮的地方。我所谓尼西米记最高潮的地方，就是告诉大家说什么？因为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其实他们是几乎在同一个时代的。神要恢复圣殿，也要重建圣城，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就是什么？让尼西米带一队，让以斯拉带另外一队，他们在圣殿里面什么？碰面的，然后他们绕的是什么？圣城，有没有看到？所以他们行走在圣城上面，绕着圣城，但是他们最后是在圣殿里面碰面啊。那这两个队伍又是一队由尼西米带领，一队由以斯拉带领啊。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哈、啊，就是说，其实这两队哈、啊，或许他们在行走的时候，这些人只是听到哇歌唱声啦、敲锣，或者是这个拔啦，或者是这个赞美的声音，他们可能只听到这些声音而已。但是今天我们在读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更深入的看到里面去。也就是说，当时其实神在表明以色列他们分散，但是他们到最后的时候，神要带领他们归回，而且不是只有归回，归回要是合为一，成为神见证恢复的一个最后完成的地方。也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好像两下合为一一样啊。这时候就是让我们看到，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当你不能只有重建圣殿，也不能只有重建圣城，对不对？当人在圣城里面的时候，上帝也恢复他的圣殿跟神之间的交通，然后尼西米跟以斯拉就从这个圣城的旁边绕两队人马，然后最后在那个地方集合哈。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神的见证也就是表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一个合一啊，一个合一的这个表达，也就是包括哈、啊，包括这个生命的重生，也就是水门啊，另外一个就是包括什么救恩，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阳门哈。啊，耶稣基督是什么？好牧羊人一样哈，好，让我们看到哈，其实最终就是要把人带到圣殿里面去。虽然他们从外面圣城来自不同的方向，但是最终要到圣殿里面去。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时候神的心意是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圣城也建好了，圣殿也建好了啊，神就借着这两个人把整个神的这个在圣殿里面表达啊。所以看到圣城跟圣殿相结合啊。其实哈、啊、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什么，我们 march for Jesus， 对不对啊？你会不会常常看到很多人在外面行进祷告？为什么很多人在外面行进祷告？这个理由从哪里来？其实 march for Jesus 其实当时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有了啊。当时尼西米造完城墙就在这个地方，怎么为耶稣基督而什么绕城一周哈、啊？绕城一周，他们最后集合的地方就在教会，就好像当时集合的地方是在这个圣城一样。所以 March for Jesus 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哈、啊。所以我们接下去往下看，哈、啊，也就是说这时候恢复哈、啊，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百姓啊，能够来承受上帝应许他们恢复到原来的地位啊，也就是说再一次显明上帝跟他们同在的一个见证啊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说，神把他们，当时是谁把他们交给外邦人，也是神 把他们交给外邦人。这时候神亲自再把他们带回来，不止把他们带回来，而且就在这个什么耶路撒冷哈，圣城跟圣殿当时被毁的哈，那个地方给他们什么重建哈，给他们重建哈。所以我们啊，这个可能要来稍微复习一下哈，这个被掳哈有三次，他们归回也有三次哈，被掳三次。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在约雅敬的时候发被掳哈，约雅敬啊，约雅敬是那个安那个尊敬的敬啊，约雅敬第一次被掳。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哈，是在约雅金啊，金是这个一公斤两公斤的地方啊，那个地方。第三次被掳是在西底家的时候，哈，所以三次被掳哈，如果你有。啊，如果你有笔的话，或者你有空的话，去给他翻一下，都在历代志下36章，好，这三次都写得很清楚哈。当然列王记下也有哈，不过啊，就是去看这个历代志下36章那个地方。那归回呢？归回也有三次啊，归回也有三次。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复习，什么归回三次？第一个是什么？所罗巴伯，对不对？所罗巴伯当时第一次归回，后来什么？后来圣殿建造一半就停工了，记不记得？啊，然后后来什么？以斯拉又出现，把第二次的人什么？第二次归回再叫回来啊。然后第三次归回是什么？尼希米，尼希米归回的时候，这时候带人家归回的时候是重建什么？重建耶路撒冷圣城。那所罗巴伯跟以斯拉都是重建圣殿，好不好？所以你把这个写下来哈，下次人家如果这个你要记得哈，就是说这个归回啊，被掳归回都是什么？都是有三次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哈，我们就再回来看啊，这时候。在这个第43节，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以斯拉尼希米记第43节，他说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什么？因为神使他们大发欢乐。所以当我们在欢乐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照着自己在敬拜，自己在欢乐的时候，那个欢乐只是人为的。但是这时候告诉我们，当圣城圣殿一起同心合作，联合两队合在一起的那一种献大祭而欢乐，这个欢乐是什么？是神让他们欢乐的，这个喜乐是从神来的。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连妇女带着孩童也都欢乐，甚至于耶路撒冷的欢乐声达到远处。哇，实在是太美好了，可以让我们看到说连外邦人都可以看到你们耶路撒冷欢乐的声。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对不对？重建圣殿是恢复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重建圣城是什么？彰显神的荣耀，让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什么？神的权柄，神的这个 territory 已经可以扩张到那个圣城那个地方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虽然发生是发生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我们慢慢的要知道，其实真正是在那天上的那一座城，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相信当时神的心意从一开始的时候，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让他知道说，将来你们所认识的神要带领到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也就是说，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盼望的地方。那我们既然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连妇女带孩童，也就是说，在属神的人的口中，我们说出赞美的话来，当时这些百姓，已经口中不再有叹息了。所以今天如果你口中有叹息，如果说不出赞美的话，这时候就预表着什么？你的耶路撒冷圣殿跟圣城还没有建立好。当时他们赞美的声音达到远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旧约达到远处对他们讲起来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也就是说，那个荣耀归于那被杀的羔羊，预表着将来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第21章，也就是启示录最后面，我们来看看说这个预表在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怎么样告诉我们说圣城耶路撒冷当时是已经欢乐声达到远处，那真正神的心意我们来看启示录第21章，启示录61章第24节24节对不对？还26节，好，我们看24节，他说列国要在城里 曾的光里行走，走在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你看哈，这些君王要将自己的荣耀归给什么？归给那城，那城就是什么？耶路撒冷圣圣城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26节，他说，我顺便25节读一下，他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暗。然后26节，人必将什么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所以你看刚才24节他说什么？列王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也就是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26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归于尊贵，这个归于那城，也就是什么？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哈神的荣耀显明在这个地方哈。所以接下来哈，你看44节，在44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当日他就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熟之物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按各城田地照着律法所规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了啊。我们看到刚才在27节有没有，他说他们行告城之礼的时候啊，众民啊就把各个地方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然后你把他叫来了，那你把他叫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赞美神了，对不对？那他们的什么每一天的生活怎么办呢？所以从44节他再次告诉我们说，就照着旧约当时他们的规定，什么十分之一要给利未人哈，所以这时候就要开始实行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这就是圣职人员啊得到什么上帝百姓的供应的这件事情现在得到恢复了，也就是十分之一你要纳入这个啊神的这个库那个仓库里面去啊。那我们可以从啊这个哈该书哈，我们翻一下哈该书哈，哈该书也是当时这个啊差不多跟这个尼希米同一个时候。你看哈该书第一章啊，尤其是4节，他告诉我们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可见什么？当时这些百姓哈、啊、是蛮有，当时的有些人是蛮有钱的啦。那哈该小先知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子做啊。所以在4节的地方他说，这殿仍然荒凉哈、啊、他说啊，这个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哈、啊、然后要把所种的这些东西哈、啊、要收到什么这个神的仓库里面来。所以尼希米，我们再回到看到尼希米，尼希米其实这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要恢复这件事情，就是哈该先知所对他们所这个啊提出来的警告哈、啊、所以也就是说，他们除了敬拜赞美团的恢复哈、啊、除了这些恢复以后，因为什么？因为每日的供应必须要得到恢复，否则的话这些神职人员根本不可能哈、啊、在那个地方得到恢复，对不对啊？不可能在敬拜赞美上面得到恢复，如果你没有让他每天的供应得到恢复的话。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把一些十分之一该归的都收在仓库里头啊。那他说犹大人因为祭司和利未人供职，他就欢乐了。所以你看哈、啊、这句话非常棒哈、啊、他说犹大人因为祭司和利未人供职，他就欢乐了，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前他们不欢乐乃是因为什么？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没有办法供职，那他们跑去哪里了呢？因为你们没有供给他必须要的十分之一嘛，所以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就去，可能就去兼差咯，对不对？他们兼差的话，就没有人在教会里面，没有人在圣殿里面供职，也没有人献祭，也没有人赞美神，对不对？也没有人歌唱。那这样子的话，倒霉的是谁？就是犹大人。所以犹大人当时就是因为祭司立位的人没有供职，所以他们不欢乐。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时候当有十分之一收到库里面的时候，犹大人因为祭司和立位人供职，他们就欢乐了。哈，然后他们欢乐，但是这时候哈，这个尼希米还有更进一步的，他要告诉我们说，可能不是只有这样子，可能要继续的往前面一步，再看看怎么做呢。然后你看45节，他说祭司利未人他们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他们做他们该做的啊，他们歌唱守门，对不对？然后接下去这些中文翻译有些时候你看不太懂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王的命令也如此行啊。可见当时恢复的时候到这个时候，虽然他们十分之一 送到仓库里面去，对不对？但是犹大人欢喜了，因为什么？祭司利未人他们开始供职了，但是还不是那么的完全，因为这个尼希米这时候记载，就是说，如果说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王的命令，他说当时是，就是说在所罗门王大卫当时是这么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他在第46节他告诉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也就是他告诉当时的百姓，告诉当时的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他说，我们来想一想，在以前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什么灵长啊，灵长就是诗班长就对了啦啊，在这个在当时是他们虽然这个祭司利未人公职，但是还没有到什么有灵长这样子的职分出来，所以他就讲说。以前是有了啊，他们赞美的称谢的诗歌哈、啊，所以当时是有一个领长，有一个歌唱的啊。你看诗篇的时候有一个啊，对不对？诗篇的时候都有一个写个领长，就是什么？就是赞美这个敬拜赞美的团的团长。其实这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其实当时恢复哈、啊，就是说啊，每日供应给祭司利未人不错了，那他们。顶多也是恢复到当时摩西会幕里面的公职而已，也就是当时摩西会幕，但是这时候这个尼希米是要从摩西的会幕把它提升，要到一个什么大卫的帐幕的那样子的什么敬拜赞美。记不记得大卫帐幕的时候，他们在大卫帐幕外面的这个敬拜赞美实在是非常好，那这时候尼希米就把它提出来啊，也就是说这个啊，最好的是说能够到那样子的程度。所以在第12章46节啊，这个古时在大卫和亚撒，你知道亚撒的诗，你在诗篇可以看到很多亚撒的诗，对不对？也可以看到灵长，所以尼希米这时候就把它提出来了。啊，尼希米就把它提出来了。所以啊、我想这说实在啊、当时啊、虽然不是像这个大卫帐幕的当时的敬拜赞美，但是说实在已经恢复一些敬拜赞美，已经算不错了啊。所以我们接下去看，就是说啊、47节的地方，他再回去。提醒一件事情，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他说这些将这个众人歌唱的守门的哈、啊，这个地方有分三次讲，他说什么每日所当得的份，你把它画起来，当得的份供给他们，他说又给利未人什么当得的份啊，又第二次讲到当得的份，然后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什么当得的份，也就是说一官归一官，百姓给什么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再给亚伦的子孙啊，所以当得的份，当得的份，当得的份，这个地方讲过三次。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全时间的啊，我们要给他当得的份，否则的话啊，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尽他的本分来供职的时候啊，神的百姓犹大人也没有办法得到什么喜乐，而且神也没有办法得到喜乐，因为神就没有办法让他的百姓大大的喜乐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这些公职人他们也很什么，也很忠心啊。虽然当时敬拜赞美非常的微弱啊，但是已经开始恢复了。所以我是觉得说，都是一样，在神的面前哈、啊，真的是啊，求神怜悯我们哈、啊，在我们所侍奉的过程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第13章，也就是尼希米记最后一章的。哈，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城墙也建好了，告成之力也有了，哈，各个东西都已经好了，哈。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以后怎么样维护，怎么样维护这些恢复见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所以第13章啊，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人没有办法的，照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维护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些，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人要守律法没办法的。所以13章有很多失败的，又是让我们看到很多失败的啊。但是我们看13章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来看看说，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人要紧紧的抓住神，否则的话人在一些这个啊这个啊维护的事情当中，我们必须要什么 啊，必须要有分别为圣啊。所以第十三章一开始他说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当时念这个摩西律法书，就念给百姓听，念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他说马上念到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跟啊，永不可进入神的会啊，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的日子，而且雇了什么巴兰咒诅他们，这些东西都在什么民数记上面都有写，对不对？好，那这时候他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但啊，你看你把它画起来，我们的神是使那咒诅变为祝福，阿们。所以你看哈，不管这些亚门人或者是摩押人，他们怎么样来借着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我们的上帝永远是让那咒诅变为祝福的神，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虽然他们读着这样子的书上写着，律法书上面写的，但是他们哈还是一样有一个破口。因为什么？因为仇敌撒旦开始在暗中就要来做一些工，使上帝恢复的见证在这个地方会开始有一些破口，让它中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因为什么？他当时犹大人他自己什么有一些破口，导致于事情就会什么越来越大。那他这个破口在哪里呢？啊，我们可以翻到这个第十章第三十九节，好不好？好，我们再推算到第十章三十九节，可以看到当时他们有一个心态。啊，我们看到这个啊，尼希米记第十章三十九节，啊，第十章三十九节，好吧？嗯，是十章三十，对，十章三十九节。好，我们翻到尼希米记第十章三十九节，最后一句话，啊，他说。他前面讲到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奉献给利未人，那利未人十分之一奉献给祭司，对不对？好，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第十章最后一节，也就是三十九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我们上次讲到，他说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的神的殿，也就是说我们就不会抛弃上帝的殿。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这样那两个字，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心中以为了啊，就是说这些祭司啦、百姓啦，他们现在每天所得到供给的这些，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做出来的。他就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十分之一奉献，就是我们，所以这样，好，这重点就是这样。他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的神的殿。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没有这样，难道我们就离弃神的殿了吗？所以反过来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其实这边哈最主要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些犹大人哈，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所做出来的，也就是那个供给十分之一这些，他们觉得他们因为做这样子，所以去什么？去维护上帝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神在教会里面做恢复的事工，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是我们做出来的啊，因为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做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有破口了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属灵的事情不可能靠着自己去完成，因为如果靠着自己去完成的话，那就好像是去维持，照着人的方式去维持啊。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哈，都像尼希米一样，因为尼希米是非常什么，非常属灵的一个人。虽然他不是祭司，他不是文士，但是其实每一个人不是像他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破口。所以这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当尼希米在的时候，大家都不错，哎，表现得很好；当尼希米一不在的时候，大家就完蛋了。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我做的啦，这教会是我奉献的，这个事情是我啊。这个做的什么每一件事情，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到这个在第六节这个地方，他说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你把它画起来。你看尼希米他当时不在耶路撒冷，是吗？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王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也就是说，他当时虽然在尼希米记那个做省长啊，但是他离开了十二年。所以问题就在什么？当神的百姓有破口，他以为这些事情就是他靠着人做的。当时尼希米在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尼希米一不在，也就是说尼希米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不在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人全部就什么 破口就出现了，这些就变成什么一些人啊，这个啊，这个被仇敌所利用的。你看在这个之前，他们在第三节的这个地方还讲得很好听，他说什么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他们当时做的是很绝哦，他不跟闲杂人在一起就不跟闲杂人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不跟闲杂人在一起，乃是因为当时尼希米还在。但是尼希米前脚一走，这些犹大的百姓就什么就垮了。怎么垮了呢？我们来看从第四节开始，他说先士，哇，你把它画起来。什么叫做先士？也就是说等一下还有了。首先啊，他说首先是什么，他说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撒，他说与多比亚结亲。哇，这不得了了。你知道以利亚撒是谁吗？我们翻到第三章第一节看看以利亚撒到底是啊，以利亚实，对不起哈，以利亚实，我们看到这个啊，尼希米记第三章啊第一节哈，第三章第一节，他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有没有看到？所以以利亚实是当时的大祭司呢。他以利亚实，那谁是多比亚啊？有机会你去翻翻看第四章第三节，也就是当时哈讲话很大声，要来阻止他们来建圣城的这个人啊。多比亚啊，你看当时在第四章第三节他告诉我们说多比亚是什么，是亚门人。他上面告诉我们说亚门人多比亚。那刚才我们不是看这个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啊第三节的这个地方，他说以色列人听见这律法就跟亚门人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这个摩押人，他们不能进神的会幕嘛，对不对？好，然后他就跟他们什么一切闲杂人绝交。前面讲说绝交，那尼希米一离开十二年，他前脚一走，开始出问题的是谁？就是属灵的领袖，就是这个以利亚实这个大祭司。他就什么，他就跟这个当时最大的敌人多比亚他结亲了。这个结亲就已经什么触犯神的律法了，对不对？好，神所不喜悦。他不止这样子，他一不做二不休，他告诉我们，他说他为他预备一个大屋子。哇，你看啊，一个祭司为仇敌预备一个大屋子，就是什么假公祭司啦啊。他假公祭司这个还已经很糟糕了啦，我们来看他更糟糕。他这个大房子是哪一个大房子呢？你看，哇，真的是看了你会，这个大房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照这个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其实是放着什么东西，放着百姓要带进来要献祭的地方。他居然把那个房子假公祭司交给了多比亚。你看他跟他什么结亲哈哈，这跟他有婚姻关系，所以又什么又把那个事哈，他说他这个时候哈，他说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哈。所以我们刚才所读，他说第七节哈哈，第七节他说我来到耶路撒冷，知道了这件事情哈，在神的殿内预备屋子，他说那一件恶事，哇，很不好的事情。他说我甚恼怒，在第七节的最后半最后一句话，这时候他就把多比亚一切的家具从屋子里面全部抛出去，哇，好，然后就吩咐洁净这屋子啊，然后再将什么上帝殿里面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了进去。这时候让我们看到，是不是好像有点这个什么，在新约的时候啊，那个耶稣基督不是在那个圣殿里面，对不对？他看到前面卖鸽子卖牛羊的这些东西，他说你不要把我的什么殿啊，这是什么万民祷告的殿，他把它当作是贼窝一样。那时候耶稣不是推翻那个桌子吗？这时候也是一样，他真的是当时哈，尼希米离开十二年，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件不好的事情，他就非常恼怒，他就把他什么把他给全部丢出去了。所以可见尼希米还没回来的时候，有谁敢说话？没有人敢说话，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以利亚实是大祭司。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开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首先是什么？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最属灵的这个牧者啊，他开始啊，真的是因为只有他有权柄，只有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权柄，所以当一个属灵权柄的人他 做错事情的时候，外邦这些什么，他让外邦人进去住啊，那里面他又是最大的 ，OK， 好，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做祭司长的他带头啊，陷入这个仇敌的攻击啊，他不止于外邦人成亲，他甚至于把什么上帝的这个殿里面放这些器具器皿的东西，他那个房子就给他出去了，所以他实在是罪上加罪了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移动了上帝的什么圣物，也就是圣洁的东西啊！他移动了神的东西，为的是要迁就外邦人。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什么最大的这个属灵领袖所做出来的。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啊可以看到说，这时候我们从第十节。第二件事情发生了，你来看，他说我看见利未人，他说他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你看嘛，前面什么做大祭司的没好好的做，后面的人当然是什么，以前不是说十分之一供给祭司吗，然后供给这个利未人，他们才会去敬拜神吗，供职，然后我们才会喜乐吗，对不对？好，这时候什么上梁不正不正下梁歪，下面的人他没有人要什么，没有人要奉献的，导致于什么这些祭司他们什么，他说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因为祭司他利未人他歌唱，你要给他供职嘛，你要给他吃的，你要给他十分之一，这些人回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哈，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上面的这个掌权者啊，他出问题了啊，那弟兄姐妹啊就没有办法啊供给其他的这个啊牧者啊，其他的牧者，那这些很多很多牧者就回去自己找工作了，因为他们也要生活。这时候我们看第十一节，他就说我就斥责长官，他说为何你离弃神的殿呢，你把它画起来，为何你离弃神的殿呢，多少时候让人对上帝不敬畏，接下来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对公职人员我们就不纪念他们的辛劳，我们对上帝不敬畏，我们对这些立位人我们就不纪念他们的辛劳，最主要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离弃了神的殿。这时候他很生气，他便召聚了立位人来，然后把他们叫回来，然后跟他们说我照旧要叫你们供职，然后什么，然后就把五谷新酒啦油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然后再找两个几个人好好的把他什么守在那个地方，因为这次不能再给这个外邦人拿走了，不能再给多比亚拿走了，他说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务是我吩咐给他们供给他们的弟兄。所以他这时候尼希米做一个祷告了，他在这个地方总共做三个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那个善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说哎呦，那尼希米做善事他还落到神的面前来什么，还来讨功劳，其实不是，这个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慈爱啊，也就是说慈爱的复数，也就是说因为上帝的慈爱他激发了我去做这件事，所以他翻译成他说什么，因为这中间我所行的善，所以这个善不是尼希米照着他自己血气所说出来的善事，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善事不一样啊。所以接下去他说求你不要啊这个涂抹我所做的这件善事。好，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刚刚是第二件事情的第三件事情哈，如果说这个属灵的领袖发生问题，然后开始第二步就是什么，不供给其他的牧者啊，这些十分之一，然后接下来呢这些老百姓哈，他说在安息日里面哈，哇，很多人哈，这个带着禾捆啊，把酒啦、葡萄那些都带到安息日，担到耶路撒冷里面来，让我们看到说，这时候哈，百姓就什么不守安息日了啦，就是好像在教会里面聚会一样，然后他开始什么做买卖了哈，他怎么开始做买卖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哈，他说第十六节，他说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哈，他说他们就把鱼啦、各样货物啦，就是五谷杂粮啦、南北干货啦，什么通通带进来了，哇，真的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哇，真的是，你看看神的教会今天变成这样子的光景啊，为什么这样光景，为什么这些，你看啊，最主要就是什么，犹大人买嘛，所以外邦人就 有市场嘛，他就把它带进来。所以意思就是说，卖方的人其实他赚钱，对不对？那买方呢，图个方便嘛，对不对？我今天来到这边还顺便可以买一些南北干货，对不对？所以他就不专心做安息日了啊！真的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世界要进入我们的教会里面是很快的，世界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家庭也是很快的。有些时候说啊，没有关系了，我晚个15分钟到教会啊；有些时候说啊，没有关系了，我本来是1个小时读经祷告，哎，没有关系的，稍微看一下连续剧，稍微翻一下报纸，哎，只剩下45分了，哎，再稍微。倒个茶，哎，只剩下半个小时，本来1个小时嘛，对不对？慢慢就被这些买卖的人进入到我们安息日里面，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一步一步一个整个教会的继续往下沉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尼西米他就斥责，从17节这个地方，他斥责这些贵胄，赚钱的是谁？就是这些贵胄，因为贵胄就是什么？有钱人嘛。他斥责说，你们是怎么样行的这恶事呢？最主要就是什么？犯了安息日。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咯。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祭司长犯错。第二个呢，犯错是什么？大家不再什么奉献的。第三个呢，安息日可以做买卖了啊！所以实在是很糟糕。他说：从前你们列祖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的神使一切的灾祸临到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时，这个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慢慢就是进去了。那这些人其实卖东西的人，其实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呢。你这样子一跟他讲，他说第17节，他就什么？这个在19节，尼西米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他就什么，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他就把城门关起来，对不对啊？天黑的时候，然后一直要等到安息日结束了以后再把城门开放，最主要就是什么，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来进城啊，他不要让他进城啊。但是你以为不让他担子担进城啊，你把门关起来，说实在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也要学习，今天我们的心门是不是关起来？今天有些时候我们坐在教会里面聚会，对不对？好，没有人担着担子在牧师讲道的时候进来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哟，有多少时候我们坐在那边，但是我们的心门什么，却已经飘到外面去了，也就是飘到耶路撒冷城的外面去。哦，等一下那边有挑个担子卖那个南北杂货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不要让他们担进来。然后第20节，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他说什么？他说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所以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你要知道，你的教会城外是有多少人在那边担着担子要来带领你啊？他要卖你东西，然后让你取个方便，他也赚钱。那最主要就是卖的人因为有买的人 OK， 而是什么？如果你不想买，你的心门就关起来，你不要飘到外面去。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很清楚的在这个地方看到，他说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我们若再这样，我必下手办你们。哦，他是很凶悍的哦。尼西米真的是紧紧的抓住神，他甚至于外面的人他也要什么，也要办他。他说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守城门，是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你看他再一次祷告，他是第二次祷告，他第二次祷告跟第一次祷告有一个重复地方，就是什么？求你纪念我。第三次祷告等一下我们再看，还是一样，求你纪念我。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整个事情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老毛病犯了再犯，犯了犯再犯哈。我们再重复一次，一开始是大祭司犯，对不对？然后再来不奉献，然后再来呢安息日不守。那第四个呢？第四个你看23节，神所最痛恨的地方，他说那日我也看见犹大人娶了雅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不是只有大祭司娶这个多比亚而已，现在整个什么百姓都是什么跟外邦人通婚了。不止外邦人通婚，他还告诉我们说事情还更糟糕，不是只有这一代跟外邦人通婚，因为他说什么，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话，他们根本不会说犹大人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一代跟外邦人通婚，下一代他不会说神的话语，不会说神的话语可能还是小事。你说啊，这是他们下一代了嘛，语言就是混在一起了嘛。但是问题是什么？更大的事情 啊，是什么？根本不认识神了，他们离开了神，所以这时候就破口越来越大。所以你看看，在从一二三四，现在破口越大的时候，这时候尼希米说实在，他是要杀一儆百了。他说他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他说打了他们几个人，哎，不是全部打哦，他把几个人抓来，然后就拔下他们的什么头发，然后叫他们向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女儿，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以继续往这样子走的时候，他说在第二十七节，如此我岂听你们行道这大恶呢？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啊，所以他就什么，在这个啊第二十八节的地方，哈、啊，他就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他娶了这个什么参巴拉的女儿，他就把他什么给赶出去了。所以今天有些时候，我们为了面子，哈、啊，在教会里面跟外族通婚这种属灵上的这个外遇，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做教会的长职，我们不敢把他赶出去，以至于整个教会哈、啊、就像这样子哈、啊、都混乱下去。但是尼希米全部给抓住这个，把他赶出去。他甚至于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在这个第啊二十六节的地方哈、啊，他说哈啊二十六， 他说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事情上犯罪吗？他也是告诉我说不要以为哈。啊他是告诉他们说，连所罗门王都也是一样犯这个罪，更何况你我都是一般人，其实我们都会犯这样子的罪。他只是在提醒这些人哈，所以不要因为哈，这时候我们知道人的失败，我们就忘记来堵住神的破口，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哈。所以我们要堵住神的破口哈。然后最后他再一次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求你施恩于我，三次的祷告在这个地方。那尼希米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相信啊，到最后我想花几分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尼希米记最后结束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犹大人他跟外邦人通婚，然后你回想到以斯拉记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所以神要恢复他的见证，但是尼希米记也好，以斯拉记也好，这两本书到最后都是人产生问题，也就是说人在属灵上面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哈。人顶多在外面来回应上帝在做一些复兴的工作，但是人其实内心很难跟随神，人内心所其实要跟着神的见证哈，实在是啊非常的困难哈。所以我们不能只凭我们过去老我这种老亚当这样子的，我们必须要等到什么，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只有救恩，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我们里面给我们生命，让我们才能够达到什么，真正进入到神的殿。否则的话，你看神在以斯拉、哦、这个恢复见证，哇，尼希米又恢复见证，每一次恢复见证，但是完了以后，哇，大家很高兴去赞美神，到圣殿里面，哇，怎么样怎么样，到后来还是一样与外邦人通婚，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是离弃神，我们还是在属灵上有外遇。这些事情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才能让我们达到那个新的耶路撒冷，而不是只有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因为地上耶路撒冷人永远会失败的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啊，虽然这样子，但是神没有停止他恢复的工作，神继续。尼希米记结束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啊，这个马拉基书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从此神说实在不太说话了啊，神开始神的话语稀少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的历史在这时候就告一个段落啊，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这一段中间神不说话，神的话语稀少了，几乎停止了啊。但是神继续的在做工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神继续的在做工呢？乃是因为还有一些百姓，虽然啊在这样子困难的过程当中，但是还有一些百姓继续的在等候神。这些人是谁呢？我们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来看到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啊这两个人。啊，可能你忘记了，但是我希望说啊，借着今天再次把它提起来。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哈，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在等候着非常久的时候，在他们一生等候，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 甚至于到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到后来他们就什么满意，他们就什么就离开。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35节，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什么西面，他说这人又公义又虔诚，他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弟兄姐妹，虽然尼希米记最后结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啊，这个道成肉身之前，有一个西面，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就知道他来到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什么？他说如今他当他看到耶稣抱着父母抱着孩子要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所以他等到了。弟兄姐妹，虽然神的话语稀少，但是西面终于等到了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什么，他说你的救恩就是在你万民面前所预备的，照亮外邦人的光。好，那我们看看在第36节，又有另外一位女先知，这个人是谁？他是亚拿，对不对？他说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年纪老迈，做童女的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他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了。他说他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祷，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候，他进来的时候称谢神，将孩子的事、一切的盼望、耶路撒冷救赎的人讲说的时候，他说这时候他说约瑟和玛利亚服主的这个照着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他说就回加利利到自己城里拿撒勒人去的。所以这时候也让我们看到女先知亚拿也来称谢神。所以这两个人哈，让我们可以看到哈，虽然照着律法，我再讲一遍，照着律法我们没有办法来维持啊，13章是在讲维持神的恢复见证，人没有办法，因为结束还是一样啊，这个做很这个跟这个异邦人这个通婚，但是唯有等到耶稣基督来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办法。所以那个恢复再一次的显明，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就好像今天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哈。然后让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在这个记不记得保罗说过一句话啊？我们一起翻好了，在提摩太后书上第4章，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对不对？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从尼希米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清楚，尼希米当跑的路他跑完了。但是你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跑，阿们。对尼希米讲起来，当守的道他已经守住了，但是对你我讲起来，我们还有很多道要守。因为除非我们心里有什么神，也就是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啊，在我们的心里，否则的话，保罗说该打的仗已经打完了，尼希米也守住了，但是我们继续的要打这个仗，我们继续的要跑。因为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尼希米其实他是整个尼希米记都在征战，就好像今天你我的生命一样，他从开始修造城墙他就开始征战，他一面征战一面修造城墙，他还没有开始他就征战，记不记得啊？他连经过那个省长的时候他就开始征战，然后他一面修造城墙，一面手拿兵器，一面手拿工具，还在征战。然后他甚至于在安放这个城门的时候，有没有？他还是征战，甚至于举行告城礼的时候，他还是征战，甚至于他离开耶路撒冷12年，他还是征战。他离开十二年，他回来了以后，他还是在征战。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世界啊，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来守这个神为我们所做的见证恢复，因为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征战。那我们持续的征战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什么跟着我们，带着我们征战，让我们得胜而有余。这就是我们最后结束尼希米记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人不能做什么，但是神的恢复见证是不断的在发生，因为他的复兴随时随地要到每一个教会，到每一个城市，到每一个家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在尼希米最后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唯有我们从耶稣基督那边领受新的生命，我们真的是才能够继续的维护神 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复兴跟蜕变。主啊，照着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律法没有办法啊，对我们产生任何的果效。唯有我们心中从你那边来领受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借着教会建造，而能够达成神在这个地上所要做的恢复的见证。让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已经完成了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上面所学习建造圣殿跟建造圣城，更重要的是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在神的见证恢复上面。主，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